大家来到侠掰电影，我是电影侠。那这应该是新节目的第一集啊，因为我其实呢，在过去10年之间呢，应该用广东话呢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节目，叫做后巷电影院。那这个后巷电影院这个节目还会继续，然后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拍档的关系呢，而且是一个广东话的节目。那其实本身来讲，我是讲国语的，那所以呢，一直都打算是用国语去开一个就是全新的就是影评节目。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一般来讲就是我电影侠一个人的一言堂，然后我一年大概进戏院大概200多次，那可能全年的观影大概250套或者是以上。那所以呢，这个新的节目呢，侠掰电影就主要是依照我的个人观点，然后会以国语呢就跟大家来瞎掰一下我每个星期可能看到一个电影。那但是呢，这一件事情不定时不定后，我没有坚持说是一定什么时候要更新。那所以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如果听到比如说不是很顺耳的东西，那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迟到早退。好，那今天既然是第一集呢，那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就是本周我们上映的一些香港地区上映的电影啊，因为电影侠本人是在香港地区的，那以香港地区讲国语的影评节目，我想说应该也不会太多。好，那首先我们这个星期里面呢要提到的第一套电影呢，叫做感动他77次。电影的上一集呢，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叫做原谅他77次啊。那这个导演呢跟编剧呢基本上都没有变，这个导演继续是这个邱礼涛啦，然后这个编剧继续是李敏。那演员方面呢，继续有这个蔡卓妍啊、周柏豪啊，然后接下来就加上了一个新的这个 Mario 作为这个男二。至于上一集的女二呢，魏诗雅呢，也就是这一集是纯粹是客串一下。那这个感动他77次这套电影呢，其实来讲的话有点狗尾续貂的一个状况，因为上一集其实已经把可以讲的故事已经讲得七七八八了。那蔡卓妍作为一个英语非常不好的女律师，在香港这个地区呢，英文如果是非常不好的话，基本上呢是没有什么可能去做到律师的。那但是这套电影反正大家看故事就不要说我去这个检查这个故事的漏洞嘛，尽量。那这一集里面呢，实际上是根本的你没有办法去进入一个叫做感动的项目。无论是这个蔡卓妍饰演的这个伊娃，或者是周柏豪饰演的这个 Adam， 上一集其实已经是把所有可以这个男女之间恋爱吵架分手的所有的原因基本上通通都已经讲完了。那这次讲什么呢？这次讲挽回。挽回这个动作呢，其实如果说你要去感动一个已经分手已经快一年的人，是不是说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挽回动作，比如说在人家楼下等他，然后接下来去照顾一下人家妈，然后这样的类型的东西就可以去解决掉男女之间那些矛盾的问题，或者是你曾经出轨的问题。如果你还有感情，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套电影里面根本就没有给大家时间去做任何感动的部分，纯粹就是那这个母亲突然间得了这个脑癌，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好像叫做要冲喜一样，要去搞一个婚礼。然后这个婚礼呢，原来搞到后来其实跟这个蔡卓妍本人也没有什么关系，跟 Eva 跟 Adam 这个关之间也没有关系。然后这个 Eva 突然间跟这个一个叫做一个新的这个什么时空侵略者啊，一个电影演员，然后突然间就发生了一些感情线，然后就变成男二号，然后接下来就取舍到底要男一还是男二。整套的电影里面已经完全丧失掉第一集里面你所谓的男女之间的一些互动，或者是男女之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原谅你，为什么会在感情里面出问题的这些所有的细节呢，在这套里面是完全被省略掉。这套里面呢，基本上所讲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再有的选，你会去选回去同一个，还是你会去选新的。但是无论你选回原本的那个或者是选新的呢，其实电影里面都没有给你任何的一些处理空间。这个处理空间包括了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旧的，旧的有真的感动你做了一些什么吗？为什么你要选新的，新的有给你一些什么心跳的感觉吗？还是新的有给你一些什么人生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感受吗？整套电影里面其实对这一堆东西没有铺排，那反而呢是一条支线，就是伊娃的母亲惠英红饰演的这个角色阿莲，那她可能一辈子她都没有去做过自己的一些选择，没有为自己的爱情去做过选择， 终于在年纪大的时候重遇以前的初恋，然后整套电影里面就告诉你说，她的初恋呢跟她嫁的这个老公呢原来长得很像，所以呢她选择的这些人呢原来怎么样都会选择回同一个。这其实你就是就算你没有办法找回你原装的那个，你也会找一个特别像。其实整套故事里面所以讲穿了就只有这样，所以留给观众的呢除了这个大大的一个 O 型的嘴之外，然后接下来除了无限的问号呢，实际上呢这套电影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可以去看的。反而之前呢香港有一套电影叫做不日成婚呢，那套电影反而对于男女的一些包括结婚啊不结婚啊原因呢都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切入点，偏偏呢两套都是英皇电影的一个作品，然后里面都有魏诗雅。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有点乱来，你就是可能就是旧版的大家拍的就是旧作，可能大家原谅你其实七四可能拍的还不错，于是呢就大家就啊这个冷饭热炒然后再拍一套，这种状况呢实际上只会把同类的题材呢越拍越烂。说真的叶念生在这些部分呢还做得好很多。好，那另外一套呢今这个月就这个星期啊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日剧的这个后续作品，太太请小心侵犯这个剧场版。然后太太请小心侵犯这个剧场版呢如果之前大家有看这个太太请小心侵犯的日剧的话，那林濑遥在这个日剧里面主要就是饰演一个特工，然后接下来失去了记忆，接下来就帮这个以敏捷的身手啊，然后以这个特工的这个圆滑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帮这个街坊邻里去解决很多的一些妈咪之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太太之间的问题。但是这一集里面呢，你知道日本凡是拍这样的大型的电视剧改编的电影作品，一定要是什么送到外国去，一定要找一些外语，然后一定要找一些外国人，这样子呢这套电影呢才叫做国际化，然后才叫做大制作。这个东西呢从以前的绿政英雄到现在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那所以大家可以猜到就是这套电影里面就自然会有一些什么俄罗斯人啊，牵涉到一些国际阴谋啊。那唯一比较值得可取的部分呢是林濑遥在这套电影里面打斗的部分呢是远比日剧版本是来的多的。那当然故事情节方面呢你也不算是有太多泛驳的位置。至于海报呢，那当然就抄了这个 Mr. and Mr. Smith。 然后至于整套电影你说啊有没有非常的这个多的打斗场面呢，其实主要在头部跟尾部。那但是作为没有看过日剧的朋友们呢，单看这一套其实也不难入口，而且呢就是男女主角的互动，包括了饰演她老公的这样的一个西岛俊秀俊呢，然后跟林濑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年龄差的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拿捏的蛮好的。就是甚至于夫妻之间的一些如何去讲真话，然后如何去忍让，然后双方又都是特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更像是一个 Mr. and Mrs. Smith 的一个变奏曲但是这个日本版的变奏曲是更注重就是两个人之间如何去维系得来不易的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所以如果对这类型电影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一套我觉得反而是可以看一看的，至少会比感动你77次来的你可能感动的位置还多一点。那本周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其中有一套呢是我还蛮喜欢的，这一套电影香港的翻译叫做水样的女人，主要是德国的一套电影。那这个乌丁其实本身来讲就是他们的一个神话传说，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就有点像这个人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上某一个人，然后你可能就是从一个水妖然后海妖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就会上陆地变成人，然后但是你可能要为他去牺牲，然后才能够换回一些怎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这套类型的电影里面就是牵涉到神话，然后故事的女主角可能是海妖，她也没有给你讲的非常的清楚，她就是用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女主角分了手，遇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男朋友，然后接下来两人之间产生误会，然后接下来这个男友可能他又遇到了一些意外， 从意外之中苏醒的时候就开始不停的在寻找这个女主角的一个踪迹。那这套电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神话跟现实之间的相互交叠，同时呢它也包括了就是在德国柏林这个地区，因为有东德西德之间分开，然后女主角的设定她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讲解员，在这个讲解员的过程之中，她也去带你去看这个柏林的这个地区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碰撞里面呢，就是把神话跟现实去混合的时候呢，这套电影有一个蛮有趣的化学作用。而以往来讲的话，我们总会觉得德国片可能有时候也有会笑片，但是德国片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因为语言的关系嘛，那可能它会一个比较严肃的题材相对来讲是多一点的，或者是说香港入口的一些德国片可能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相关的题材或者甚至于就是比较严肃的题材是比较多的。而这一套是属于介乎于神话与浪漫爱情剧之间的这个比例，反而就是以往比较少看到的一个题材。那这个是之前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就已经看了的，那这套电影如果就是有兴趣的朋友，我是觉得是大家可以值得就是去收看一下的。那另外也有一套是应该要推荐一下的，就是这一套叫做无罪审判。 OK， 无罪审判这套电影的话，它是在台湾的翻译应该叫做失控的审判吧。这一套电影里面讲的就是关塔纳摩这个监狱里面去困住了一大群的就是美国就抓回来的这些人，然后就完全的是一个未审先判的一个状况，就是喜欢关他多久就关他多久，喜欢怎么样虐待这些的囚犯就怎么样虐待这些囚犯，无论他们有没有找到证据，其实他可以随意的去对待这些囚犯。那整体的故事里面就是根据这个我在关塔纳摩监狱的日子这样的一套日记，这个而且是被删减了非常多的，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他出版的，中间很多的内容删减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去拍出的这样的一套电影。那当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大家熟悉的，包括这个 Judy Foster 啦，然后还有这个奇异博士，对不对？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而男主角呢是这个法国的一个影帝，那这个影帝香港的翻译香港的这个翻译名字叫做这个泰莎拉千，那如果就是塔哈拉辛，然后如果就是大家对这套电影有兴趣的话，实际上是应该要去稍微看一下的，因为他会告诉你就是大家心目中以为的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其实或者是司法制度在这整件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是荡然无存的，就是911之后基本上美国就像疯狗一样，四周围就是能够抓到什么人回来就抓什么人回来，然后就关进这个监狱任意的折磨去得到他们所要的一个真相。而这些的内容里面去讲出来的部分，就是因为你是可能你是少数民族，然后因为你是穆斯林，因为你信仰的这个神跟他们信仰的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可以任意的对待你。所以中间的奇异博士的这个男主角啊，就是讲的一句话就是的确有很多人是要为这个911，他是有人要为911的这个惨剧是要负上责任，但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好像随便抓一个人回来负上这个责任大家就可以皆大欢喜了，接下来就只要把某些人去判了死刑就可以出了美国人觉得说是我被恐怖袭击的这个恶气。最有趣的位置是这套电影里面呢男主角在最后司法的这个审判获胜之后，是在他审判是第七年发生的事情，他被关进关塔纳摩第七年的时间，他之后还被关了七年，他总共是14年又两个月才被放出来。那后来再关他七年的是谁呢？就是2009年拿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奥巴马。所以说呢，这个和平奖到底是怎么颁的，对不对？就是把大家随便抓起来关在一起未审先判，这个就很和平吗？然后或者是说就是黑人的命是命，穆斯林的命不就不是命吗？那这种重点是，而且是在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已经审判了他是没有罪的，他已经通过了所有的测谎记录之后，然后还在关多他七年，然后请问这是什么事，对不对？这关塔蒂摩的关塔纳摩这个监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闭齁。那所以我觉得邻邦，因为香港这一套电影是邻邦就是帮他进口的，那就发行，然后我觉得这套电影是大家蛮值得去看一看，就是大家心目中所谓的公平啊人权啊司法啊，那是不是就是 Judy Foster 去争取帮这个 所谓的犯人，是没有罪的这个犯人去争取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应该有的人权的时候，他得到的待遇是全国唾弃他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奇异博士饰演的这个原本是应该是检察官，他要去检控这样的一个就是男主角的一个角色。那接下来他觉得没有足够的证据，他要放弃的时候，然后他就被美国的这个民众，然后甚至于军方政府就当他是叛徒，然后叛国者。那所以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套电影，而且是非常惨的一套电影，因为它是真人真事，而且它还继续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一个大家觉得司法制度是应该是自由平等民主然后有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实际上啊，每天的证据可以给大家看到底有还是没有，对不对？啊，有是有在哪一个部分啊？平等是平等在哪一个部分？那所以这套无罪审判呢，应该是大家应该要去看的一个作品。那最后呢，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啊，我真的是闷得不得了，然后我希望就是有稍微有一些，怎么样 B 级片或者是拷片可以看的话，那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一套叫做《屠出沙乐园》。那《屠出沙乐园》其实应该如果大家不一定通过这个电影院哈，就是这个 Willy's Wonderland 有一些可能在网上有这个网上有注册一些其他频道的一些朋友可能之前都已经看过了。 Nicolas Cage 呢这几年非常喜欢拍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怎么讲，就是 B 级的片子吧。那之前有大概19年的时候的 Mandy 呢，我是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因为他饰演的这个癫狂的角色，包括这个太太被这个邪教成员虐杀之后他的那种发狂的角色，如果你跟他以前的这个幽灵车神去做一个比较，同样的差不多类似的场景，那些复仇场景，他的这个神情跟他的这个狂放的程度是比以前来的高的非常多。那《屠出沙乐园》这一套呢，实际上是去年比较没有人留意的《星之彩》之后，就是跟外星人战斗之后呢，这次是跟机器公园、机器乐园里面的机械战斗，这些机械呢就好像这个鬼娃 Chucky 啊，就是被附身之后，然后就是定期就要杀人，然后祭祀。那他进来来到了这个小镇之后呢，原本他是要被祭祀的这个活人，结果呢他就去赤手空拳，怎么样去殴打这些玩偶，然后逃出升天的故事。而最有趣的是，这套电影里面Nicolas Cage 的角色几乎是完全没有对白的从头到尾应该是没有讲过话，然后就是靠他一副超屌的表情，然后一个超级破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着装吧。我觉得他这几年的这个所有的片子几乎都是一个超级破烂的着装，已经可以挑战了当年的这个 Will Smith， 就已经可以当年的挑战这个当年的这个 Bruce Willis， 应该是 Bruce Willis 在这个终极警探的系列里面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全身就是只有一件背心，然后时常连裤子啊袜子啊都没得穿。我觉得这个Nicolas Cage 呢这几年呢其实已经时常就是只穿着内衣啊内裤啊，然后全身烂茸茸的，然后就全脸也被打得脏兮兮血淋淋，这样就跑出来。所以如果对这一类 B 级片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看一看，那当然就不要期望这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内容啊，或者是说期待他好像以前的这个 Face Off， 或者甚至于是他空中监狱那个时期的一些电影。他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程度了，就是尽量的狂放去挑战一些没有什么可能会正常来讲可以演到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那当然了，如果喜欢 Nicolas Cage 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据闻呢他的这个国家宝藏的这个系列迟一点可能还是会有第三集，那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那我们本周的这个侠掰电影的第一集就暂时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还是那一句，这个节目呢是不定时不定期放送，我也没有保证一定会更新。那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有这个兴趣听我电影侠瞎掰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邮或者是我的 IG 呢，然后进行一个交流。我的 IG 呢就是 HKFILMMAN， 然后接下来我的这个电邮也是 HKFILMMAN@gmail.com。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